小姐、先生、可爱的人们，今天请位呢？隔壁那桌请。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son，
我是 Otis。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改名还有星座星盘这件事情。
对，
而且我们今天要解剖一下Otis 他的改名之路以及他的那个星盘。
听起来好像很可怕、欸。
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星座爱好者，所以所学不会太精致，所以大家听听就好。
我想问说，你为什么会对星座有兴趣啊？
星座有兴趣，It's a long story. I'm sure you want to know.
你可以简短的讲。
Oh, it's very hard. OK， 好啦，其实我对星座，他讲到很小的时候，好，我不要讲我小时候为什么喜欢星座。我觉得星座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认识自己的管道，认识自己的一个工具。因为你在看星座准不准的时候，其实你会一直反复验证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方说假设你是处女座好了，处女他就会说处女座很龟毛，然后这是当然这是他很粗浅的一个概率的印象，刻板印象。那假设你是处女座，你在看到这个特色的时候，你就会心想说，我有龟毛吗？我有吗？哪里有？洁癖吗？我没有。还是说工作上的要求我有吗？我有，或是类似这种的。因为在这个验证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反复的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像星座所说的那样的人。那如果你不是，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验证的过程很有趣，很像在你好像在拆解自己的说明书一样。我不晓得你买电器的时候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像我是买电器的那种人，我如果买电器，我会立刻把那个说明书立刻快速扫过的那一种。
我也是欸。
对，那有一种人他是不看说明书的，他就是乱按乱按乱按，他按到他会，就是摸索到他会为止。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说明书的话，我真的跟你见面前我会把你的说明书全部看完。
可是所以你在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你会先问他是什么星座？
我不会问，除非他，我会直接猜啦，我会直接猜。
所以你每次猜都每次都命中吗？
有一些机会会中。
真的哦？
有一些机会会中
哦。
对，我大概会可以感觉出来他会是什么星座。如果太阳没有中，上升会中，或者是说
其他，可是你要他知道他的星盘呢、欸？
我没有啊。如果说因为对方分两种人嘛，如果说他对星座没有了解，他一定不只会知道他的星盘。
哦，
那如果说他有了解的话，他比方说我猜假设我觉得你蛮像天秤座好了，他说不对，可是我上升在天秤，他就会自己
他就自己讲出来了。
对，他如果对星座有兴趣，他就会这样回嘛。当然也是前提是他会聊天啊，或者他想跟我聊天。
对、
啊、应该这
样说。对，如果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完全不信星座的人？
有啊。
那你怎么办？
我祝福他，我要说什么？没有什么怎么办？这个是会遇到一个人说啊，我觉得星座不准哦，然后他就会说，我又不像，比方说，好 ，OT 是母羊座，好的，然后他说，我又不，那个人可能就会说，我是母羊，可是我又不像母羊座，我又没有很火爆，然后我就想说。我在内心说真的、哦、我可能会这样说，但是我内心想说你星盘我看一下。我内心是这么想啦。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跟对方要星盘？
我不会，如果他是这样他就不信，我干嘛还跟他要？
我怕你很想验证啊。
我不会，我不会这么疯。我还是有点社交能力的，干嘛强迫强人所难？因为就像你有兴趣我才会跟你多聊。那今天你今天收听我们节目你没得选，只能听了。没有啦，但你也可以转台。但你会点进来，我相信你是对星座有点好奇，或者是说有点想法，或者是说I don't know， 你可能唐老师还没有更新，你可以先来听我们节目。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星座在台湾是一个很热门的聊天话题。
嗯，
然后甚至到最近很流行 MBTI 嘛。
嗯，
那我们今天没有要聊 MBTI、嗯、但总而言之就是
by the way， 你是 I 还是 E？
我是 E 耶、欸、
哎，我是 I。
真假的？可是你看起来很 E 耶、欸、
我想一下，你可能看起来很活泼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你蛮会炒热气氛的。
我觉得那个是社交模式吧。
哦，有可能。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说 I 跟 E 的，现在不好意思要岔题，但是我对他有点了解。
整个大岔题。然后
好啦， I 跟 E 的差别是说E 的话是说你假设你跟人跟你跟一群人相处在一起，你可以重新获得能量。
对，
那 E 的 I 对不起，这是 E，
这是 E、
那如果是 I 的人像我一样，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时间去独处，然后我才可以重新获得我的能量。不是说 I 的人就是内向，你没办法跟人群相处，没办法面对人， 人，而是说你会有需要一个自己的 me time 去让自己平复心情，然后才可以再开启一个模式去做不要跟社交的人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先不讲那个使用型人格，因为这个是我在刚才那一段话，其实是我看另外一个专门讲 MBTI 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看来的。
不会是雪莉吧？
That's right、
OK 好，我觉得我们这要滔滔不绝讲，
可以推荐看他的，因为他讲的非常细，非常专业，他是专家，你可以看他的。那我们今天回到星座这边，但如果星座你要很专家的话，你还是可以听唐金阳老师的。
我们不敢冒犯国师。
今天就是趣味聊一聊嘛，反正我们也没有唐老师来，就只能 Otis 就只能靠我喽。
对对对，就靠你了。
对，对，那在进入星座之前，我知道你改了一次名字，对不对？
对，
你为什么想改名？
好，这个故事也是要从小时候开始讲，
不要太长、
你刚才给我讲那么长，
就是恶意的报复。
好的，就像我们上一集讲的嘛，就是我爷爷那边其实是有公庙的，
对，
所以我们家的小孩的名字都是我爸他们小时候会跟爷爷讨论啊，或者是有一些姓名学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家的小孩的名字其实一开始都是我爸取名的，大概是在高中吧，我记得国高中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我爸妈就希望我们家的小孩改名字，当时我两个哥哥都已经改完名字了，那他们就也要叫我改名字这样。
为什么他们想要你们都改？
因为就是觉得名字不好啊。
他们怎么觉得不好？
他们都会说这个名，像他比方说他说我的名字，他都说我这个名字吃不饱。
可是你明明看起来
我明明看起来吃很饱。好，这不是重点，是他所谓的吃不饱是
你自己说的，我没有这样说。
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所谓的吃不饱是指说你可能在未来的行业或工作当中
探不到机嘛。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他们就觉得这个名字没有很好，可是其实当时我很抗拒、我高中其实非常抗拒，因为我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
我也觉得你第一个名字很好听、
对，我自己觉得我的名字很好听、所以我其实一点都不想改，
而且很响亮，你一跟我讲我就记得。
对，那这个名字我没有想公开给大家知道，但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我那个名字啦。那我就觉得那这个名字好听又好记，有什么好改的。好，那这就是已经高中，所以我爸妈也没有特别逼我改，然后你知道我哥他们都已经改两次了，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就继续摆着，然后摆到最近疫情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着迷于算命的人，有时候会陪朋友去算命嘛，就会很好奇说，就会想说，你知道，就偶尔会白嫖一下算命师，就说，那你可以顺便帮我看吗？
最讨厌你这种人了，
就是偶尔会
你这样子忽视这个很不尊重算命占星算命师的专业。而且by the way，我觉得会建议大家去算命的时候不要带朋友去。
哦、因为会受影响吗？
不是，因为会，我觉得因为如果他就有点像看咨商师一样，有一个朋友在，如果他算命想跟你讲什么太私密的话、
他讲不出来。
对啊，对啊，
对，可是那时候我
但也许你可以跟算命师打预防针，说什么
啊、我都 OK 这样。
对对对啊，可是你 OK 也不一定啊，搞不好你的那个闺蜜跟你去的闺蜜啊，
她其实心里介意
跟你男朋友搞在一起之类的。被小妹子看出来。
好了，但总而言之是那时候我陪我一对夫妻去，
朋友
、对，那因为他们也反正当下好像也都算完了还干嘛，他就说啊，那你就顺便看一下嘛。然后那个算命师就反正、我还是有付钱，就是我还是有算，当下那个算命师就跟我讲说，他会觉得因为你知道算命不是会融合生肖然后什么姓名学笔画，他就会说哦，是因为你这个名字的关系，他就会说那个名字吃不太饱，然后你知道吗？你这就突然会回溯到以前说哇，所以我爸妈觉得吃不饱，然后这个算命师也说我吃不饱，你就会有点觉得说啊，那所以是不是真的会吃不饱？你为什么要给我露出这个什么白目的眼神？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好奇说，所谓的吃不饱，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样子，你赚不到钱嘛，
就是工作上可能没有那么顺利。
那你是真的觉得没那么顺利吗？当时你工作了吗？
当时工作啦，那时候就是在那时候，其实的确也是为了工作的事情才会一起去啦。
啊，那所以你那时候已经有那种真的觉得哦，真的是就甜美了呢。
应该是说我可能的确比较常换工作，那我也会有时候会好奇说，为什么我常常换工作？为什么不够稳定？这样相对比其他人来讲，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被讲第二次了。所以我当下其实有在请那个算命师就直接帮我就是
想新名字吗？
对对对，其实当下那一次就有想新名字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 都已经两个人以上跟我这样讲了，那我是不是要想一想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影响？结果后来你知道算命师都会给你大概四五个名字吗？然后我有一个名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的名字叫，他就给我一个名字叫长乐，就是知足常乐的常乐。然后我妈就说，这什么老派的名字啊，你确定要这种名字吗？然后我就说他就给你五个选择，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是常乐。然后我妈就觉得说，你要不要再看看，因为其实万华有一家蛮有名的，就是改名的那个算命的师这样子。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妈跟我嫂嫂就是特地又去了万华的一家算命馆，然后我哥的小孩都是去那边算的，然后就再帮我重新算过一次。他那个算命也很特别，他就是类似说，比方说我们姓氏不会变嘛，那我们是不是有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他会给你固定第二个字可能六个字，然后第三个字也给你六个字，他跟你讲说你可以交叉比，比方说第二个字叫为好了，第三个字叫豪，那如果第三个字有贺，那你也可以什么成为贺，或是成为豪，但是你一定要第二个字都摆在第二个，那第三个要摆第三个，
就是第二个字有十六个选择，第三个字也有十二个选择，然后你可以交叉配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就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这还蛮像麦当劳的。
你说超值配吗？
对，蛮像麦当劳的。
对，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因为这样我也愿意就改了、啊、
所以你现在这个名字是妈妈去的那一间帮你算的。
对，
好可惜哦，你差点就可以叫长乐了。
可是长乐真的很老派耶、欸、就是没有不好，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点老。
不晓得长乐很好，长乐这个名字听起来好有那个唐朝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你要说乐器吗，或是有一种老派的感觉。
不晓得，感觉你会吹笛子。
对，类似那种。
那你觉得你改完以后，你觉得你的工作，或是说你想，因为你一开始为了工作而改的嘛，
对，
你觉得有改善吗？
我跟你讲，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对，
但其实我刚开始，像我哥也问我说，那你改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你改完以后有大家都叫你新名字吗？
对啊，就是后面的人
都叫你新名字，家人也是吗？
对啊，家人也是啊。
欸、那很不错哎、欸，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改了新名字，一定要请大家周遭的人都叫你新名字
哦。
对，
原因是因为
你改了，你要大家要叫你那个运才会来啊，
就是要善用这样。
对，这不是我说的，我是从那个就是算命师那边听来的。那所以大家都有真的乖乖叫你的名字。
有，
对。但其实我也当时我也有想要，我也有问你改新名字，然后我以前蛮喜欢叫你三个字的本名的嘛。
对
对，然后第一个名我就很爱常叫他那三个字，然后后来他改了那个第二个名字，我常常记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名字。
我跟你讲，大家都有这个想法、欸、就连我朋友他知道我改名字之后，他就不写我旧名字，但他也忘记我新名字叫什么，他就直接改说哦，就是类似说哦，陈先生收，他就是也不写名字、
欸、我也是、欸、我后来不都一阵子叫你某某先生吗？
对，因为大家记不得你知道吗？
然后我问你一两次你就不告诉我，我想说他说没关系就叫我某某先生就可以，我想说这个人是很傲娇。
对，就总而言之大家好像真的有那个默契在，就是会直接跟你讲说你要叫你新名字。
对，那所以你的
改变吗？
对啊，
改变就是其实我也不敢讲我到底有什么改变、欸、你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一两年很有名的算命师叫做简少年？
我知道，
对，他就是当初我有 follow 他的节目嘛，他就讲说其实你改名大概就是只有 5% 的改变，但只是改变在于说你在于人生抉择上你会比较有一些新的思考，或者是说你在选择上你会比较清明一点，清明是指清明的心思。所以其实我当下都知道说我不会因为改了之后马上变一个人，你本来就是因为类似说你一定在运势上也许有一些改变，但一定不可能是类似说哦100%变一个新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对啊，
就是让你心里可以再透看事情可以看更透彻一点这样子。
对，比方说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真的你要我问我说马上有什么改变，是我当时之前的工作遇到就是有遇到公司
裁员吗？
裁员
缩编吧，
缩编
算
缩编、
哦、缩编跟裁员差不多。对
对、嗯、遇到那样状况、嗯、当时的状况是要大家全部人去换部门，我因为那时候改完之后我的确在换部门的上面其实是蛮顺利的，就是刚好遇到一个，我应该说我的想法是想说哦，当下可以用什么管道去问问看有没有其他部门有开缺啊，那有因为这样子其实有顺利换成新的部门，可能在这件事情上我比较有印象，但你真的要问我说好像我有什么神迹发生，倒也是没有。
我觉得那其实也就足够了，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你好像换部门这件事你有跟我说， 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从文，我们应该都是文字聊天嘛。
对，
我从文字可以感受到你的愤，你的那个
烦躁
、哦，烦躁。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说你就去啊，问啊，你就去问之类的。
对，
对，反正可是我就是属于那种看别人事情就看得很透彻的那种类型。对，看自己又看不见。
就是我们给别人意见当然是很方便啊。
对啊，就看得到别人眼前的一根针，看不到眼前的一根柱子。我觉得这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啊，我是这样子的人。
大部分都这样吧，很难看到。
这是你说的哦，我没有这样说别人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哦。
听众请留言骂他。
而且我觉得改名有个很麻烦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证件还有什么信用卡、银行都要改吧？
对，你知道你，比方说像我个人的户头就是蛮多的，那如果。就是你知道你换工作就换一个薪资户嘛，那你是不是
再加上你又想要有比较高的信用卡回馈。
对啊，那你是不是等于你一旦换名字之后，你那我问你，你知道如果你去银行换存折要多少钱吗？
150吗？
100块。嗯，那你要想，如果前后五间银行要换，
你应该也不用每间都换嘛，你就换你常用的就好了吧。
对啊对啊，可是你要想，你常用的，比方说好，那我假设 A 银行有换了，那我那家银行也许有2张信用卡，那我信用卡也要跟着换、哦、然后你看护照也要换、嗯、然后健保卡也要换，那而且你不能同时换哦、嗯、你要先去户政事务所改完之后，你要带着3个月内的户籍誊本，健保是去健保局嘛，然后劳保局我忘记劳保会不会跟着一起换了，反正就是你要跑很多地方，
会不会先检卡比较方便。
而且我还遇过是不是换了名字，我英文拼音也换了，
对，护照也要换，
护照也要换，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换了新名字，我也给他正确拼音了，就他寄来的信用卡的拼音还是错的，嗯，然后你就要再重寄一次，重做一次，你就觉得哇，超多行政程序很麻烦，
嗯，所以如果又遇到一个人跟你说你这也名不好爱改，
我可能就不会想换了、欸、我觉得好麻烦，
你改你会变当所长。你会改吗？
嗯，我想看看。因为我朋友最近也是改名字，他就跑来问我说：“哎、欸，那什么地方要去哪里换？”我就跟他讲，然后就说：“你怎么突然要改名字？”
他为什么问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的记忆完全不可靠啊！你改那个滴滴答答，
因为他就想说我换过嘛、嗯，他就跑来问我、嗯。然后我就跟他讲完之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为什么要改名？”已读不回就消失了、欸，然后就想说什么意思？就是想说：“哎、欸、哎、欸，
可能他有什么？你跟他很熟吗？”
算熟，大学同学，
还是说他有什么难言之隐？
可能有吧，
比方说我改了名字，性能力又变好之类的，就是如果是类似这种比较隐私，
这也太肤浅了吧？
哎、欸，这很重要，好不好？
但好，但重点是，
如果
怎样？你说，
如果哎，改几个名，你也可以动他顾，你被改不？
这应该是要去看医生吧？
嗯，好吧，你倒蛮理性的嘛。
对，因为你知道像你刚刚讲的是不是好像大部分都知道说改完名之后你要去叫这个名字，
是
那他是不是就改完之后就应该昭告天下，但我朋友没有、欸、他改完名之后并没有昭告天下，所以
你说刚才那个朋友吗？
对、嗯、他就比方说我们在同个群组，然后 他私下问我说改名的一些问题，但其实他问我但另外一个朋友并不知道、欸、那我就想说奇怪，那不是改完之后要跟大家讲吗？但他也没跟大家讲、欸、
那你可以请他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刚才那一段话可以 奉献给他。
好，那我再传给他。
可是我也不是什么有名的算命师啦，但就是我觉得听起来蛮合逻辑的啦，因为如果 你改了新的名字，你没有、没有使用它，那等于没有改吧。
哦，
好，我觉得应该会，就算有什么效果会打折吧，我猜。这是我出
錢，他肯定你这句话就立刻，
对你
立刻公告，
你改名字钱都花了，力也出了，但是好好的要物尽其用啊。
是啦，
那新名字好听吗？
我觉得还好。完蛋了，我这样还能传给他吗？我个人觉得就是
没有关系，
就一般，
没有关系，因为你第二个名字也还好，而且我还不记得。
可是就是这样啊，有时候通常你算命得到的名字都不是太、
欸、其实也我觉得也未必是真的不好，也许是只是我不习惯你的新名字，就是我认识你的当下初见你，你的名字就已经跟你
印象深刻
了，对，跟你的人就已经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我一时没有办法去做更换这样子。
对，但也是有那种很久没见我的朋友，觉得我改完之后他内心有一点点觉得我好像有点不一样，那他也说不出来什么不一样。
不是外形吧？
不是外形，是整体的氛围这样子。
变怎样？
他就说比较异男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点是什么，我也没有细问了。其实，嗯，那所以再来要交给我们星座大师帮我们解盘了吗？
可以啊，今天姐的就是 Otis 的班。你看我连叫你英文都叫得不顺。
对啊，到底
我都叫你某某先生的。对，只有在、哦、这边我才会叫他的
英文名字。我很期待啊，我很期待。
为什么要很期待？
没有啦，因为我想要听听看你的解法。
哦，我先就说我其实就是见习生，一个星座爱好者的。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他的太阳在牡羊座，然后月亮在金牛，水星在双鱼。金星在
你讲完他是不是要睡着？
金星在金牛，火星在摩羯，然后水对，就这样子。然后上升在金牛，他这个星盘哦，你看到一灾也没爱改，
要改什么？要改什么？
乱讲的啦，开个小玩笑。然后呢，其实像太阳的话，我觉得你在太阳的话，其实是你天生的性格的这个特质。像你牡羊的话，我觉得你确实是会有一些比较孩子气的地方，然后性格火爆的地方，然后有些脾气的时候你有时候是会蛮直觉的发作这样子，像可能会比较容易急躁啊，或是容易烦躁等等，这些都是会比较容易出来的。那这个当然听起来刚才那些特质讲的有点负向，可是其实正向的讲话其实就是说你是有点纯真，然后纯真直率的个性。对，那所有的特点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牡羊座的话其实就是纯真之余，你很难要求一个人纯真，然后又他不准 直接的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当一个人有纯真那种率真像孩子般的性格的时候，他当然偶尔会有一些小孩子脾气出来，这是他可爱也有可能可恨的地方。对，然后再来的话呢，你的上升在金牛，金牛的话，你上升跟月亮都在金牛，我觉得那其实我觉得看每个人的星盘都很有趣，因为老天好像。也许你不信，可是每个人的星盘都会有两股能量在拉扯当中。
等等等等，你要不要先跟听众解释一下上升跟月亮是差别是什么？
上升的话比较是太阳是你天生的天生的性格，
对
你天生原本的样子。上升比较是透过你后天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然后跟朋友，或者是说你自己接受这些教育，然后萃取出来，哎，我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对，那所以会有一个说法说，上升是30岁之后的自己。
哦，
那个其实是来自于很多人是在30岁之后，他对于心里想成为的样子才有一个完整的描绘嘛。
嗯，
对，其实你不一定，其实不一定以30岁为基准，因为其实每个人的成熟的阶段不一定都是30岁，但是你可以把上升星座这个想成是你理想中成为的样子。月亮的话，月亮会比较是属于真实内心，比较不会轻易让外人看到的那个样子。对，那这个部分可能通常是只有你比较亲密的人看得到，可能你的伴侣、你的同居对象或者你家人才看得到，就是你跟你比较亲密的人，你才可能他才能看到你这一面。
嗯，
对，那因为你的月亮跟上升跟都是金牛，其实你这个部分的话，也许你内心其实你有让你的内心的那个自己，你有往应该是说，如果两个不同星座，其实你就会有更多面向。那如果你是两个上升跟月亮是同一个星座，其实你外显的那个自己是跟你内心想要成为自己其实是有点像的。
什么意思？突然有点想说，
好，我觉得不要讲太多理论的东西，先不要讲那么多理论。比方说好了，我先直接分解你的比方说你上升是金牛好了，月亮也是金牛，其实你像我刚才有提到你的太阳是牡羊座，那其实上升的话太阳牡羊座，你会比较有时候会太过于直率外放奔放，有什么说什么，可是当你月亮是金牛的时候，其实你的内心会有一头牛把你那一个牡羊的那个火爆的东西往拉住。所以假设如果你是牡羊，太阳牡羊、月亮牡羊，你可能有脾气就发出去了，完全没有挣扎，要发什么就发什么。
嗯，
可是当你内心有一头金牛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把你抓得紧紧，会偶尔在你快失控的时候会抓，或者是说你想失控，你常常会在介于失控与生气与不生气之间拉扯，会压抑自己的怒气一点点，或者是压抑自己的心中的情绪，不一定是怒气，不要把牡羊想得太暴力，太暴力之气暴躁。
嗯，
那就是说你可能内心还是有一个成熟的一面，那你会用成熟的一面去，比方说你天生其实有点小孩子气格，比较不够成熟的地方，可爱的地方，那你其实有点想要做表现出比较成熟的样子，成熟稳重，然后或者是说有计划性的。对，那因为像牡羊的话，我觉得蛮 蛮明显的特质，对我来说是会行动力很强，想到什么就去做。
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特质。可是有时候这个特质，有时候是你冲太快，你会没有办法瞻前顾后嘛？那来不及计划，还没有计划就先做再说，这样的也没有好或坏，就是有时候你会在也许会受到一些挫折等等。可是当你的星盘里面其实有一个相反的势力，其实可以帮助你在你的人生可以取得一个平衡，你是有这个。那一面的，比方说金牛，它其实是稍微会计，相对而言是比较会计划、会计算的。对，这个计算不是算计的那一种，是说会安排，会比较保守一点点。比方说你要换工作好了，今天在工作上受了什么委屈啊，换了不爽，那个主管真的是合不来。然后你可能想要第一个念头就想要离职，受了什么不愉快想要离职，可是你内心还会有一个有些人就提离职就提了，可是你的话，我觉得你会是还是会去冷静下来，去压一下自己那个冲动，去算一下说，哎，我现在离职对我有什么好处？
有没有半年的预备金之类的？
之类就会比较会对，就是会比较务实的一点点的想法。那还有讲说，我觉得就是会把你拉回到务实那一面，对，那会控制住你的冲动，或者是说想做就做的那种个性。对，那这没有好或坏，就是说你可以。因为其实你星盘你是有这样的能力跟潜能，所以你就充分的利用，该冲的时候就冲，然后也许在冲之前你可以多花点时间计划，也许不用太周全，但有一些大概的计划再去冲，我觉得会好的，过犹不及都不好嘛，人生就是要找一个平衡点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觉得目前为止，
所以听起来很像是有所以每个人都是太阳跟月亮都是那种两股不同的，
不一定像我就没有啊。
像你是什么？你是太阳水瓶，那你月亮是什么？
我月亮也是水瓶。
哇塞，那你上升呢？
水瓶。
哇塞，你超水瓶的耶。
没错。
然后会怎样？
就是说你可能看到的我跟私底下的我还有我
是完全一样的，
想做的我其实是就差不多，
这样人前人后都是一致的啊。
对啊，所以我就这么坦白。
欸，但是我
这不是好事啦，这不是好事。但是我有其他的星，我有其他的星盘，其他的星座也是会拉扯的，我让我觉得很困扰。
不会啊，可是你这样讲，你这样水瓶座的听众要怎么办？
什么意思？
就是也是一定有人跟你一样是前后。
没有啊，因为星盘它有很多个星座嘛。
对啊对啊，
那比方说我刚才正讲的 三个都是水瓶，可是我还有其他的星座是其他的
拉扯这样子。
对，其他的它会，因为其实星盘的话，你其实有点是每个星盘的星座要，因为你要看这个人的个性，你是要全盘的一起解，它会每个星座如果在不同的星座会互相影响，因为人都是多面向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太阳星座，我们只讨论太阳星座，其实是把这个人简化了。对，那当然简化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把十二星座很简单的简化了，也把大家都用十二星座去标签化大家，所以才有办法让大家可以快速了解星座的概率。可是当然如果你想要透过星座了解自己，或者说你觉得很有趣想多了解一点，其实你就是会要慢慢拆解这个东西，它其实所有的星座都会互相影响。所以就像我刚才回到你刚才问我说，哎，如果有人跟我说我觉得星座不准，然后他说我也不像牡羊座，我就会在内心想说你星盘拿来我看。
还是要看每个部分的表现的出来的那个面相啦。
对啊，因为人不可能是只有你对待在妈妈面前跟在朋友面前跟在情人面前在老板面前怎么会是一样的。
对啊，
又不是每个人都像我。
你非常的一致。
没有啦，
非常好。
没有啦，其实还是很不一样啊，还是确实是因为就像说你还是会有，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哎，你就是很水瓶，就是散发一种水瓶的样子。
对啦，要看人。
好啦，先不讨论，我先继续讲你。
好，
自己讨论自己会有盲点的，我就是看不到眼前的根针，
大柱子，
本人眼前看不到。然后呢，那你的。水星是双鱼座，然后水星的话我觉得它是掌管沟通，然后你的表达方式。那其实我觉得你是有良好的直觉力去判断假设我今天跟你讲话好了，即便我跟你讲的话再简单不过的话语，你都可以很察觉到情绪的变化。对，你是很有那个直觉力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也许你可以问问看你的伴侣，或者是说跟你比较亲近的朋友。对，因为有时候你们日常生活中他是无意讲一些话，你可以很快的察觉到他的情绪，会抓到那个情绪，会去察觉他到底有没有。
你是说很会察言观色这一块？
对对，你是蛮会察言观色的，感受力很强。
好像有 以前工作的同事有讲过这件事情。
嗯，像你如果是这样子，像我知道你之前有一个工作，我可以讲吗？
哪一个工作？
你之前不是做客服？
哦，对啊，
客服。如果你有这个工作，你做客服就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因为你会假设你是接电话，在接线上的，你其实可以很快的读出客人的情绪。或是说，
你说应该是观察到他情绪的变化，是不是？
对，或是察觉到他的潜台词是什么，或是说他内心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是有那个能力。那这个都是应该，也许不觉得有，可是你可以朝这个地方发展看看。比方说，这个是你要训练看看的，你可以，比方说，你就是你要训练准不准，你要先求证啊。比方说，你今天男朋友你跟你讲一句话，然后你就觉得他心情不好，你一定要去稍微想办法
问他，问到一下，
想办法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现在心情不好。这个东西其实会，这个能力其实是你可以慢慢去磨练的。你是有这个天分，你可以试试看。嗯，对。然后有可能你现在没有，但是。或者是你有你不知道，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是星盘上面看到的。嗯，对。然后再来，你有吗？你有像这样吗？
应该是说以前工作的话，好像在职场工作的时候是有人这样特别说过啦。
是，
然后他就是讲说我很会，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可是讲真的，这确实是职场上走跳基本的求生技能吧。
对，但是因为比方说你要想，你在职场不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总是有时候难免会有派系问题。
对啊，
那他那时候的给我的反馈是说，他觉得不管我在哪个派系，我都可以
如鱼得水。
哎，没有到如鱼得水，他会觉得说你至少我不会我一定会两边都不冒犯，
是，
然后我都会马上知道他们目前的状态，然后要怎么回。
是，
对啊，
八面玲珑
某方面可能是，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样也蛮累的。
我觉得你选边站比较累。
真的哦？
我觉得，但是我不知道了，我个人是觉得
你是那种会决定好我一定要站哪一边这样。
我不会，烦死了，我只想下班。
对啊，大家都想下班啊，谁要那边顾这件事啊？
赶快下班比较实在，什么都是假的，钱先到口袋，人到
对，薪水有准时发下来，
薪水有到口袋，人有到家里，比较才是实在的，
是没错，
假的是假的，
对
对。然后再来的话，金星在金牛，我觉得很有趣哦。
为什么？
跟你交往的人，我觉得很不错。
怎么说？
因为其实金星的话，应该是说跟你交往的人，他的其实他的。某一定程度你会很务实的去择偶。对，就是如果你金星落在金牛的话，其实你会看看，你绝对不会那种跟一个穷小子浪迹天涯那一种。这个是绝对
怎么会这么说呢？
绝对不会发生的。不是说你势利，而是你会很务实的考量到说你跟这人在一起有没有
未来吗？
对，未来性，或者说这个面包没有面包，那你们要怎么生活？你要养他吗？我养得起吗？他吃这么多，没有，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 Otis 男朋友，所以不是在说他，我开玩笑的。
对，
那我就是说他是你在择偶的时候，其实会很务实的去选择对方的可能物质条件，或者是说
职业，
职业也是衡量物质的一个方式。对，
啊，对，
但如果他做很高尚的职业，没有钱，你可能也不会。对，
哦，
对。
所以金星是掌管这件事情。
没有，金星就是说你会受什么样的人吸引，什么样的人会让你有点心动。
哦，
对，
是这样子。
对，嗯，就是什么样的人会吸引到你啊，让你动心，让你有懂字懂字的感觉。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你在那个因为你的上升是金牛，然后那月亮是金牛，金星也是金牛，其实我觉得这三个连成一贯还不错啊。如果你其实在表现你的爱意的时候，其实你也会不吝惜，但你认定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会不吝惜用物质的方式去表示。
你是说愿意花大钱的意思吧？
不一定，就是说你能当然就是会可以用物质，会用愿意用物质的方式去展现你对这个人多喜欢。
好像会耶，
好羡慕哦。
哈，应该可是我的意思是，
应该
这样子好像很，
这个不是坏事啊。就是说你会觉得哦，我你可能会我把它讲白话一点，可能觉得哎，因为你是我真的很爱你，所以我决定用我可以能力所及送一个很好的礼物，很好的礼物，你可能会把它跟钱跟价值画上等号。
嗯，
对，那这个没有什么好或坏。有的人会觉得说，哦，我很爱他，所以我要用亲手为他做一个礼物给他。
嗯，
每个人展现那个爱意的方式
不一样
。
对
对对，你就比较不爱 DIY 了，你就是喜欢刷刷刷。
可能你小时候吧，小时候没有钱的时候可以 DIY，
可能是这样吧。然后呢，然后其实可是相对的，你有可能也是会，就像我说，你会因为你会用 用这个比较物质的方式去看对方，其实你也会用这种物质的方式去对待对方，这不是坏事，这是表达爱意的一个方式不同嘛。对，然后再来的话，哎，你的火星在摩羯座，火星你想听吗？跟你比较私密的床地关系有关，我可以讲吗？
火星可以啊，
可以吗？
对啊，
哦，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就是跟你说，如果你的伴侣跟我说，你无意察觉，你感受到，你用你水星的双鱼感受到了你的伴侣一个礼拜需要两次，你就会扎扎实实给他两次。
什么意思？你是说火星是让你
没有火星的话是掌管性方面的能量？
对啊，那为什么他想要两次，我就要给他两次？
应该是说你会有一个责任感在吧？你会想要满足对方。哦，当你察觉以后，你会觉得哦。因为你其实有很强的感受性，有时候 不需要对方说什么，你当你察觉他其实是需要两次或者说几次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非常像把它当成你的 to do list 一样把它。
所以是摩羯在火星上面会有这样的反应，
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哦，对，我自己的解读了，但你上网查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我自己的判断是这样。
所以你是说摩羯有点类似他是一个 很有责任感的心。
是他认定的话他其实蛮有责任感的，
所以就类似说对方需要什么，他需要这个床事或者他需要这个癖好，然后我就会去配合他。
哦，如果
是这样吗？
我不觉得你会配合很
完整吗？
不是，我觉得你未必能接受很离奇的癖好。应该是没办法。
你说说看什么是离奇的癖好，我想听。
就是比如说要我讲吗？反正我觉得你可能你会愿意满足对方，可是应该没有办法接受太奇怪尺度的东西。对，
可对啊，可是这个可是也要看，我不知道。哎，我想听听看什么叫做很古怪的离奇的。
比方说他喜欢你的男友，你的伴侣有绿帽癖的。
哦，这我不行。哎，
就是说我是说类似这种尺度。
哦，这也算离奇。
比较我没有说离奇，就是说比较别于传统，别出心裁的这种，不一定的，你通常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不想要批评别人每个人的喜好嘛。
哦，对
对
对，
我们要批评人家喜好。
有些人就是爱这种这样。
对对对，就是你如果大家都同意，那也是无所谓。
对啊，也是无所谓。
还放
马上消毒？
没有啊，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如果是你的话，你就是说，如果是比较传统方面，你这方面你比较没有那么创新啦。
哦，了解。对对对，了解，是。
对啊，那如果你的伴侣就是刚好喜欢创新的人，他就会觉得哦，
很无趣
这样。那方
哦，好了解。
对，没有关系，这个没有什么配不配。就是，
那你火星在哪
啊？
请问您的火星在？
哦，今天的主题是你哦。
我觉得下次要开一集专门讲你 好的。
你说我自我解析吗？这也太自恋了吧。
好的。
然后呢，我还想，你想什么想？你想知道什么？
就是火星之后所有的星都是有意义的吗？
其实每个星都有意义在。对，但我今天只打算帮你解释你的
简单的
刚刚那几个，还有上升的部分。对啊，
了解。
对，
所以他应该是说，那你会看什么宫位吗？还是什么的？
那个我暂时还没
办法。那个是不是很难？就是要什么哪边飞哪边？啊，就如果
你说唐老师的吗？那个部分去参参听唐老师。
那个好难哦，
请听唐老师。
那个我真的听不懂。哎，欸，
那个真的有时候你要拿笔出来一下。做一下笔记。
对，我就不太懂什么几宫，然后那时候不是还会讲什么你是几宫人。嗯，那个几宫人是指说你在星盘上面出现最多数字的你就是几宫人嘛。嗯，所以我应该是一宫人对不对？
欸，不好意思，欸，因为这个
马上问出
脚本没有写，完全没准备。欸，
我以为你是可以马上看出什么几宫人之类的。
没有，我没有到那个程度，我现在就只能会我只会看太阳月亮上升，然后金星火星。
哦，
对，就是比较工作啊，沟通啊，然后你性格外显性格、内向性格、床地关系，
对，
爱情。
我怎么觉得你很着重在床地关系啊？
那是因为你内心很在意，所以你会觉得我很重视这一块。
好，那好，比方说，那你就光看这几颗星，你会给我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比较起来，你其实还蛮多金牛的。那我觉得你还是有时候偶尔可以让母羊的部分冲一下，没有关系。你只要计划好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可以这么指。
哦，你是说我的比重很大一部分是在金牛？
对啊，你看你有五个里面就我刚才讲了五个，六个里面就有三个在金牛嘛，对不对？
所以你会觉得我很像金牛吗？
我觉得蛮务实的啊，
真的
蛮务实的啊。
哦，
蛮务实的啊。对啊，像你
什么？
对啊，我觉得你蛮务实的啊。哦，像你就付了这个录音室的钱，不是吗？
你为什么把这种事讲出来啊？
谢谢金主爸爸。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很需要业配啊？
你就是我们的业配金主啊，自我业配不求人。
我真的要大翻个白眼呢、欸。
对啊，你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你男友什么星座啊？太阳星座，
母羊啊，
母羊，你好像是母羊。
对啊，
那你们会吵架吗？
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因为这样，我都不找母羊。嗯，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脾气没有很好，所以我都不敢找牡羊座。
但他，你知道他的月亮是什么星座吗？你好像我对我有问，我有先问你，
我忘记了。
对啊，
就是他那个要看时间啊。
哎、欸，对，白了，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Otis， 我就问他跟他要星盘的时候，我就说你可以跟我你的出生年月日时间跟地点。他竟然不给我，他就直接贴他星盘给我。我想说 ，Otis 是怕我对他施法术吗？
不是，是因为我就已经你知道，我已经把。这东西我已经加入我的最爱，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还没有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太多人跟你要了吗？
我就已经截图，然后放在 Apple 的手机里面，然后已经按我的最爱了。嗯，所以我直接找就很快啊。
哦，所以不是想提防我对你下咒，是不是？
没有，想太多了。
好了，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任何疑虑的话，不建议你随便把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时辰给别人。
你有担心这件事情？
如果你对于神秘学是有相信。基本上你不要随便给别人。
可是我之前的了解，我的意思是好像就算他知道了，他真的要来害你，他也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不是吗？
说不定那人很恨你啊，我不知道。
好可怕、啊、
我不知道啦，我怎么知道他的那个对方的底线在哪里。但是就是
所以就是真的像爸妈讲的一样，就是说不要随便给人家时间。
对啊，
好吧。可是
当然我相信、嗯、但我相信如果他有你的星盘，完整的星盘的
话，他其实也可以回推啊。
如果他很厉害的话，应该可以回推吧。
对啊，
我猜啦，应该，因为我本人无法回推。而且重点我也不会对你下咒好吗？拜托。我有那种法力，我应该是让我自己飞黄腾达， 我才不要踩在你头上。
笑死。
对啊，
好啦，我好像没什么疑问欸。
什么没有疑问？
我目前。
那 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会很火爆吗？
会啊，我很火爆欸。
他会不会也很火爆？
我觉得我在另外一半面前非常的母羊。
那
他还好啊，他就是冷静派的那个派别的。
是，
对，都是我在鬼叫这样。
你都怎么鬼叫？你们为最近一次吵架是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吵架？他说他是不是抓狂说为什么带我去看
落日月台？没有，
在我生日的时候说一个触我眉头。
没有，是我们彼此有个行事历。那假设今天你有什么行事历，你要我们同时去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先写。
是，
但他就没有先写，他就是没有写说可能假设礼拜天的晚上要做什么事情。嗯，那我就有事情啊。嗯，然后等到我已经排上去了，他才说哎、欸、那天有事情欸、嗯、然后我就会生气说为什么不先写这样。嗯，对，就是这种无聊的小事啦。
那如果他说没有啊，你有事你就不要来啊。
没有，这句话会是我讲，我就说那不然你去啊。
没有，因为先生气的是你，不是吗？那如果说我们那个 role play 一下，
对，
然后你先跟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先讲？
好，我说你为什么没有先讲？
哦，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去也可以啊。
哦，那就自己去啊。
你干嘛不高兴啊？
我就会这样反应，
那就没什么好吵啦、啊。那他是什么反应让人？惹怒你？
他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吃饭，
他又想要你陪他去，是不是？
就是反正他这个行程就是一定要我一定要出席啊、嗯。但他的意思是说，就类似说是要生日礼物啦。但我不知道到底内容是什么。嗯，但我当下还是会有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说为什么没有先写？你就先写啊，你就先写会怎样吗？嗯，对啊，这一辆
啊，他说什么？他怎么回答？
他就会看着我，然后装无辜啊。
他没有说哦，我就忘记了，没有
没有，他就是装无辜
啊。他好可怜哦。
哎、欸，我跟你讲，都这样，每一次都这样子，他都讲好像我是坏人。
对啊，你不知道这个社会上情绪控制不好的人都会变坏人吗？
不是，但好，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的相处之道，
就他隐忍了嘛。
嗯，通常都是他会先低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他情绪来了，他就会落泪这样，然后落泪又很像我又很像我是坏人这样。
那他落泪你会更生气吗？
不会啊，他落泪我就去安抚他、啊、
你就立刻安抚他
啊。他都落泪我怎么可能，不然怎么办？
操俗了，最瞧不起这种人。
没有啊，他都已经落泪了。
哎、欸，我最讨厌，我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一种类型的人。
什么意思？
就比如两个人在吵架，吵到某一方哭了，然后原本就是在吵架的那一方就立刻去安慰哭的那一方。我觉得这什么莫名其妙
的。不是，可是他都哭了，不然你要怎么办？
那你一开始就不要跟他吵啊，你干嘛把他弄哭又跟他？
我怎么知道他会哭？
好吧，
是不是？
那你现在你男朋友就知道，你就知道你男朋友会哭，你就不要逼他了嘛。
也许我可以，
还是你觉得他哭的样子很好看？
就他可能刚好也有情绪想宣泄啊。
哦，所以他谢谢你 帮给他一个门。
我是没有这样讲哦。
我觉得
你不要再把我的那个事情讲出来。
没有，我只是想说，因为你男朋友没有来，我觉得我要替他发声啊，
替他发声。
他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在这个节目。你觉得你邀请他来他会来吗？
应该不用吧。
你男朋友是不是很木讷的人啊？
算比我稳重很多。
他是不是讲话语速很慢？
有一点。
反应是不是也很慢？
反应不至于啦，他只是他确实比较那种走木讷跟稳重的那种路线。嗯，不像我们两个就是偏吵这样。
你不要把我归类在同一个好吗？哎、欸，我们现在在 podcast， 我是能多安静？我现在是业务需求，所以必须张口讲话。
对，你因为你是 I 人嘛，是 I 人，
我是 I 人，
对，需要沉淀一下心理。
对，我不知道我今天回家以后要躺多久，
还好吧？
好了，时间到了吗？
差不多了。
好，时间到了哈。那今天用餐时间到喽。我是 Carson，
我是 Otis。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Bye bye